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他的里面能够有一个团契的恩典，并且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跳过中间的那一小段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二十到二十一。好，找到，我们一起同声念，请。
第二天，他们从会堂里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给你找不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从今以后，就没有了这事。”
然后二十节，请。好，谢谢。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让我们在敬拜之中再次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敬拜之中再次来亲近你，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得着更新和引导。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主你的真道之中得着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不知道大家在中国背景的时候有没有种过树，尤其是果树，有种过吗？
没有，
没有种过哈，没有种过。大概对渴望结果的那种心态上的领悟力可能就会少一点点。我在缅甸的家呢，我们家的那个院子差不多有一亩左右。所以我爸爸呢，因为每一年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到了什么季节就要摘什么蔬菜，然后我们家的这个角落有摘了一棵树，我不知道 avocado 中文叫，你们叫握力还是叫牛油果，都会叫的哈，在书面里面是叫握力，但是一般我们口语叫做牛油果。那么我们家里面就有一棵牛油果，那棵牛油果的树呢，它的核摘下去之后，树也长了几年都没有果子。那我爸爸就说：“哎，这棵我们家的院子又不是给他来摘了没有结果的树，就这样来摘着。因为那棵树慢慢大起来，如果它没有结果的话，它会吸收土质里面的肥料，然后它的叶子长了之后，它的这个叶子就会成影，然后它下面你就不能够再种蔬菜。”那一棵大树你在院子里面，那我们家是每一个季节到了冬天就要种一些蚕豆，然后到了这个雨水天的时候就要种一些青菜，然后玉米都要换季来种的。那么那一棵大树两三年看不到它的果效，我爸爸说大概没有希望吧，要把它砍掉。那我们呢，因为小孩子嘛，觉得有一棵大树好玩，所以跟爸爸说：“哎呀，爸爸不要砍嘛，不要砍嘛，让我们玩。”那我爸爸就说：“好吧，那就再看看几年之后，假如它真的结果了，我们就留下来；不结果就把它砍下来。”到了几年之后，一两个果子开始结出来了，我爸爸就留下来。直到今天，在我缅甸的家，那一棵树哇，每年结果子，结得不得了。在一个院子里面，我们种一棵树下去，如果不是用来观赏它的树叶跟花的美丽的话，我们就渴望它有果子。那么我们如果把一棵希望有收成果子的树种下去，而几年之后没有收成的话，大概这一棵树在那个院子里面 不但没有达到种下去的效果，反而它会危及到环境的土质，跟要在环境它的靠近的那个地方要生长的其他的菜蔬或者是其他果树的机会。那么这棵树可能就会 有必要清理，或者是要把它砍掉。弟兄姐妹，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明显。当我讲马可福音，一讲上一周就是前一段的经文哈，今天是连下来的。哇，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刚才读这一段经文感觉哎呀很自然的就过去了。当我在预备信息，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有个大警钟在敲着我，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在提醒着我，你这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树？你知道如果不结果的这一棵树，它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哇，当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一节经文21节的时候是什么？连根都枯干掉了。然后彼得说是什么？被咒诅了。所以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个圣经里面的教导。不结果子的生命，它最终的结局是受到审判。我们今天刚才读取的经文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最后一周的第二天。最后一周的第一天是上一个月我在这边的时候已经分享了，是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以仆人式的君王在那边服侍，然后安安静静的离开了。那么现在第二天耶稣开始又进入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今天读的20到21节是在第三天门徒看到的，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时候两件事情马可记载了，第一是无花果树的事情，第二是圣殿的事情。但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无花果树的这个方向里面，所以我就把第三天早晨的这个他们过去的那个情况看到的这个形式，跟第二天早晨耶稣过路的时候的这个情况联系起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到底教导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警惕自己。有一些人说你信了耶稣之后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听过叫做恩典福音，有听过吗？尤其是恩典福音是在韩国教会里面发展的很大，朴槿不是朴朴是什么，是在法兰克福有的。那么他们的这个宣讲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你不用再悔改，你悔改一次就完全了，因为你之前是污秽的，耶稣的宝血一洗你就是洁净的，以后什么污秽都再没有。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彼此认罪，要在神的面前诚实的悔改，所以这一些都是比较可怕的。假如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再悔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非常漂浮的生活形式，有时候会有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非常肤浅的现象。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很严谨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而那一棵树是天父把它栽下去，而且那一棵树是一棵要结好果子的树。那么当这一棵树栽下去的时候，天父就会盼望这棵树有一天要结果子。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很明显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就来学习耶稣基督咒诅了无花果树，让我们警惕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 今天的经文它的地理是发生在伯大尼跟耶路撒冷的中间，也就是他在第一天走的那段路的中间。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那里要选择了一棵无花果树呢？因为在那里他要经过一段路，然后才会走到耶路撒冷的，大概可以会有很多的树，但是耶稣基督却偏偏选用了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树是代表神的祝福，在旧约的时候也代表旧约的以色列人，所以借着无花果树，其实耶稣基督要把对神一种敬虔生命的生活形式流露出来，所以要提醒当时的人，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信仰的教导。如果我们读这个有大家的经文的手上，如果你的经文有一些串珠，或者是有一些的对经文的解释的话，上面它会联系的，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十一章里面也会有这些的记载。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对不起，也记载了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稣那个时候是一大早，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说第二天他从伯大尼，马可福音很轻微的就写出来第二天，但是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是清晨的，一大早就起来，然后从伯大尼出来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一大早大概肚子会饿，可能从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他的生活习俗来看，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祷告生活是很丰盛的。因为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耶稣基督去上山去整夜整夜的祷告，然后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祷告，他就会进食祷告。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而且耶稣基督在生活里面也是一位在服事上很勤奋的一个人，所以这是在让我们基督应该学习的一个方面。那让我们看到早晨大早的时候就开始要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今天要办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在第二天他所办的事情是什么，接近圣殿。弟兄姐妹，他要在圣殿里面去做一些接近的侍奉。所以我相信那天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挣扎了多少，他对这个生命的挑战有多少。你们看看，如果经文里面如果读下去的时候，就会知道第十八节说，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出掉耶稣。耶稣基督在第二天做的事情，他回收的效果是什么？十八节说，犹太人、法利赛人跟祭司要把耶稣杀掉他。你们说耶稣不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他头一天晚上他对这件事情做了什么？谨慎。但是呢，当他服侍应该要做的时候，他却什么？按着天父的心意，大胆的、刚强的，在圣殿里面当做的他就把它做出来。但是我们把今天的重点放在前面的那一段，那么我们看到了他没有吃早餐，肚子饿的时候就开始走在路上。那么十三到十四节，他从不远的地方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已经满了叶子，然后走到树根前，他看看有没有果子。到了树根前的时候只是看到叶子，但是马可在这里记载告诉我们说，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马可很明显在这里记载了哈。然后耶稣基督就直接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耶稣就直接的就跟那棵树说，你不能够有人再吃你的果。当我们单单读耶稣的那句话，不能有人再吃你果子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啊，不结果就这样说了就算了。 但是到了20跟21节的时候，彼得对耶稣的那句话加上了他自己的注释。他是怎么注释耶稣的那句话？他怎么注解？他说：“拉比什么？你看，你什么？你咒诅。”彼得就对耶稣说，耶稣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果子。一般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彼得却说这已经是咒诅，而且严肃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这一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掉了，门徒全部在那边已经听到。无花果树，我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无花果树吗？都很清楚的哈。我们中国一般我们用白话讲就是枇杷，也是叫枇杷，应该跟枇杷的果实是一样的。对啊，对，有枇杷有两种，你们说一种是金枇杷小的，一种是金枇杷，另外还有一种枇杷，它是大树上直接 长出来，它的果子，我们现在这边的无花果树大概会有这么，我现在讲的枇杷大概会有这么大，一般无花果树是不一样，它跟那个枇杷那另外一种的枇杷是一样的。因为我在缅甸的时候，我就说无花果树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到底哪一种。圣经里面，反正我们很熟悉圣经嘛，圣经里面的一些树很希望看到。那么有一年我们院长的这个女婿，她是美国的，她去以色列的时候特别为我们神学院带了以色列的这个无花果。哦，那个时候才看到原来无花果，当然在这边就很普遍，我不知道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那么无花果它有一个特点，我们院长的那位女婿她带过来的时候，她把那个树枝带过来，它是砍了之后带过来的，大概就有这么长，什么都没有，叶子也没有的，就是一棵树枝，但它还没有死，它保养得很好。那么拿到我们的神学院之后呢，因为当时是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在那边做传道，那么我们院长就约着我把那棵无花果树摘好，那特别不放心学生，所以就特别交代我，院长给我，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宝贝，毕竟是我们那边没有嘛，唯独只有那一棵，所以你跟我要好好的看顾这一棵，我们看看它怎么样生长。那么大概我们就很小心的施肥浇水，一年它就叶子长出来之后马上就结果，一年了。哎，我说原来这棵会干干的树枝摘下去才一年就结果了，大概那一年差不多结了5-6个。那院长就摘了一棵，摘了一棵出熟的，就给了我们的老院长，然后他就吃一个，然后再下一个多一点的就给了我。那么第二年你们知道吗？第一年的时候结了4-5个，第二年就整棵树都结出来，哇，结了那么好多，2年3年结的多得不得了。所以我就知道，哎，原来无花果树结果是这么快。另外一样，当无花果树它的叶子开始出来茂盛的时候，叶子跟果子是一起成长的，虽然它不是收成的时候，但是只要它的叶子出来，它要结果子的预备已经也在成型了。所以如果一棵无花果树它的叶子很茂盛的话，大概它已经有青的果子，还没有红的、紫的，还没有熟的果子，但是刚刚小小的青的果子已经有了。那么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查考了一下无花果。无花果一般它的收成是有两季，一个季是4月到6月的时候，或者是5月到6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第一批开始收，但是那个时候收的不多，只是一点点，他们分成叫做初熟之谷。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大丰收。但是耶稣基督现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是3月份， 所以马可记载为什么说不是收无花果树，原因就是在这里。但是从刚才我分享的情况跟无花果生长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虽然不是收无花果，但是大概会有一个轻的无花果或是小的无花果。当然无花果为什么要叫无花果，就是因为它没有花。然后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下它的资料，其实它的花是在里面，不是它不是在果子的外面。所以以后你们就注意可以看到它一结果出来之后它就是一小果的，没有看到的。但是它前面会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没有考察过它的这个花粉为什么要怎么样结果，那个大概就是这个地质学家或者是这些要专家要去可以 professional 可以去观察一下哈。但是当预备信息的时候也看到，哇，原来神把最美好的恩典赐福给以色列人。水果里面你们觉得最好的水果是什么？对人的身体的营养成分最重要的无花果，很多营养。所以我预备这篇信息之后，我就跟叶梅讲，叶梅，我们家庭要学着吃无花果。因为有一次我给孩子嘉轩买了无花果嘛，我叫他吃，他说不吃，现在不行了。神赐福给以色列的是最好的，神赐福给他选民的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要学吃无花果。所以你们可以去在网络上看一下无花果它对身体的营养成分，它可以防止高血压、防癌还有血糖，哇，很多都是美好的耶。所以以色列有的地方它不产什么，但是盛产无花果。所以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奇妙。那么当然我今天在讲无花果树的时候不是单单推荐无花果，因为讲到了上帝的恩典，而且把它生长的一些情况知道了之后，大家就会有一些的概念，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一些事情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那么从耶稣基督一看到这棵无花果树的时候已经很茂盛，它已经是叶子非常非常的茂盛，但是呢它却没有结果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就说出了，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我们大概会觉得耶稣基督是不是会太残忍了，你第一次经过你就觉得没有果子你就把它咒诅掉了，或者说你会不会说一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哎呀，耶稣这么残忍，肚子饿了就把一棵树咒诅掉了。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开始读这一段经文有没有那样的感想，有没有说会不会有一点可惜，耶稣把它咒诅掉，反正叶子好多，明年会结，后年会结，有没有这样的感想？我本身有，我在读的时候，哎呀，主啊，你肚子饿一点，你没有这颗果子你也去到耶路撒冷买一点可以吃的嘛，无饼恶意都能够变得出来，无花果树，嘿，你结出来果子我要吃，就会结出来了嘛，马上耶稣可以吩咐无花果树现在就结出果子，整棵树就会马上就会熟的果子结出来，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你就会100%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树木的时候直接造了果子，里面有核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讲神话故事，我是在讲到圣经里面上帝的大能，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基督可以吩咐无花果树直接长出果子，然后12个门徒一起吃，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我们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第13章6到9节。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于是， 耶稣基督已经用这个比喻已经讲过了，而且无花果树我们看到它是三年，它已经有过好几次结果子的机会，它本来是园主就要把它砍掉的，但是园丁却说暂等，再等一下，我努力要施肥，要让这棵树结出果子来，如果最后再不珍惜的话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树本身没有结果子，最后的结果就只是把它砍下来。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在读路加福音的这一段无花果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今天马可福音里面的无花果树？但是马可福音里面的无花果树是最后三年之后还不结果子的那一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并不是说肚子饿了，哎呀你这个不珍惜，我肚子饿你都没有果子，所以我直接把你咒诅掉了，不是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一棵树本来就是已经该结果子，它树叶已经茂盛，已经就是说它每一年都只是有叶子，它没有果子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要把它咒诅掉。耶稣基督肚子饿的时候他自己有经历过，他马可福音记载的这次耶稣肚子饿，他只是隔一天而已，大概起得早然后行动肚子饿。耶稣基督真正肚子饿的时候，大家你们思想看，他有一次肚子真的饿得不得了，哪一次？几天？四十天，禁食四十天。你们说那次会不会饿？我相信饿到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我想大家如果有禁食，从早上到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如果你们整天禁食下来，有经历这样的人就会知道，那个禁食之后去吃饭是哇多么的渴慕。如果禁食24个小时，头一天晚上开始禁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当然晚上有时候睡一下，然后第二天起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晚上的6点，24小时禁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种禁食之后的饥饿。当然这不是禁欲。当耶稣基督禁食了40天的时候，你们说他身体最需要的是什么？食物。这个时候撒旦就来了，你看他把最需要耶稣基督最饿的那一环，他就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需要为着无花果树没有无花果的那种小心眼来咒诅吗？从耶稣从受试探，从路加福音的圣经对比，耶稣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信仰的生命是需要结出生活的果子。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教导我们无花果树本身的问题。所以第二天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连根都已经枯干了。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读经文哈，在这里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仅找不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举止，当他经过无花果树的时候，他不是看了之后直接咒诅，他不是的。他怎么样？首先去到树下，然后他又做什么？找。所以当我在读耶稣基督这一些行动的时候，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些。为什么？许多时候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机会， 让我们耶稣基督怕生怕有一个果子，就好像索多玛跟俄摩拉50个40个30个20个最后10个什么都没有，最后索多玛跟俄摩拉最后受到什么审判。这棵无花果树当耶稣基督远远看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叶子，他已经知道不结果，但是生怕稍微有果子，所以耶稣基督不要把这样成长的机会摧毁掉，所以他自己亲自去到那棵树下，然后什么找了之后带给耶稣基督，这是什么失望，没有果子，最后是什么受到了咒诅。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哇，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树下面，没有过来，然后没有来找，直接咒诅掉的话，大概20年前的我就是这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掉了，我没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我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因为我就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悔改的时候，我就是用路加福音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我就知道说我就是这一棵树，我没有结果子啊！我悔改的时候那些经文震撼的我不得了，我就知道我已经神已经给了我多少次的机会，但是我的悔改在哪里，我所相信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信仰的生命到底在哪里，我没有。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时候4月份我去参加福音营，之前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糟糕，什么情欲我都乱来，但是1999年4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了7年福音营的时候，我就是借着路加福音的那一段经文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就是那一棵无花果树。所以当我在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明白当时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这一棵无花果树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生命就要会被摧毁。所以其实这今天的无花果树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个信仰的生命，他已经把机会跟时间等待给了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觉醒，这样让我们不至于走在一个灭亡的道路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就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话，可能我们会非常轻描淡写的就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飘飘然的过去，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人生不需要任何付出，在信仰里面悔改，我们只要在生活里面得过且过，我们混日子过一过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负责任，我们只要在自己的私生活里面满足我们的欲望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去思想我们对别人生命里面影响的危害性，或者是半点别人的软弱有多少，我们都不需要，只要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不用管别人的死活。弟兄姐妹你发现吗，其实我们周围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候你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些人说人只要读书读多了，道德就会变好了，世界的这个知识越来越广了，然后大家的智慧发展了之后，世界就会更安宁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吗？我觉得很可怕耶。以前打仗的时候，几百年前打仗是武器是什么，刀，是不是一个军队出去1000、2000彼此砍，砍砍砍砍了一个小时，然后几百个人被砍下来了，然后几百个人就逃跑了，然后100多年前枪 两三百年前枪出来了，几百人梆梆梆梆梆梆打打打，几百人出去，几百人死了。然后人类的智慧越来越厉害了，知识越来越多了，数学这个物理学越来越掌握了，开始制造飞机大炮。以前要打仗，一个城市要打一个城市，骑了马然后跑，军队徒步的跑，跑几天。现在要打一个城市，一个按钮直接就把几百万的城市摧毁掉，这就是人智慧的结晶。当然人的知识也会人的社会带来一些的这个福利，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吗，有时候人作案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人掩饰虚假的假面具越来越难以揣测。所以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写照。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今天是什么时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觉得今天是靠近天堂的荣华富贵的知识增长之后人们的文明时代，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请大家念一念，请。哇，是什么？邪恶。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我就处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所以现在耶稣基督要用无花果树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够单单外表看起来是清脆美丽的，一个包装了非常漂亮，神要看我们的是这个树有没有果子。这就是今天经文让我们反省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结出信仰的果实，那么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生命就好像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有了缺欠。那么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一段机会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再不悔改，再不结出果子的时候，大概我们的生命也会跟这棵无花果树一样。耶稣基督用无花果树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祭司、犹太人，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就要灭亡。真的，犹太人最后怎么样？没有悔改，他们还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他们亡国一直亡到1948年，对不对？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亡了多少年？主前586年就已经亡国了。主前586年就已经亡国，到1948年，2000多年亡国。这就是无花果树告诉他们的。先知那个时代一直跟他们讲要结果子，要结果子，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还没有结果子，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审判来了。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来反省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注重我们一些外表的形式，我们却会忘记内在实质的生命。我们海德堡的教会看起来，我们教会的里面的礼拜堂不是很堂皇，我觉得教会堂皇也是很好的，但是教会不堂皇也不是我们教会的首选。最重要的是教会，礼拜堂跟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就是按照神的恩典里面被宝血洗涤接近之后，也就是得救的一群人蒙主的恩召一起聚会在那里，一起敬拜神，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教会到底是在说谁？ 当我在说海德堡教会的时候，在说哪里？就是 在座的每一位，不是在说这个礼拜堂，这是礼拜堂。所以教会跟礼拜堂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今天也会说我们教会在哪里，把它做成一个地标，但是教会是生命，弟兄姐妹，就是在你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今天从法兰克福来到这边跟大家团聚，我就是在这里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礼拜堂装饰得很漂亮很美丽，但是我们的教会在里面却是什么？没有生命的果子。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有去过梵蒂冈的人举一举手看。梵蒂冈大概都有会去过的哈。你们说梵蒂冈漂亮吗？哇，我说如作为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在欧洲没有去过梵蒂冈，那实在是太可惜了，真的太漂亮了。你要去到梵蒂冈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一踏进去，每一寸都有文化的那个价值，每一寸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那种艺术家的那种精致的点缀，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艺术。虽然我不懂艺术，但是我却对那些艺术家，哇，心里面非常的敬仰的不得了，可以这样说，对他们说，哇，不得了，这些人对艺术的那种价值太漂亮了。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后面的他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他们的大厅，那个大厅的人是满满的，然后一直有广播员在讲，在叫说你不可以拍照，不可以拍电视，然后安静，然后轮流转。那个客厅叫做米开朗基罗他的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有圣经故事里面的一个画的那个客厅，好漂亮。你一看就可以看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其实那些就是以前的讲道，他们就是要让当时的人，因为他们当时没有这些的圣经，直接要怎么样，所以拉丁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所以他们的那一片图画就是圣经传福音，漂亮的不得了。今天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什么？观光之地。梵蒂冈今天到底是什么地方？观光之地。再伟大的艺术，再豪华的装饰，弟兄姐妹，上帝的国子在哪里？哇，当我去到这些礼拜堂之后，心里面觉得真的，主啊，赦免我们。当时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爱主，有一批基督徒真的很爱主。米开朗基罗当他在雕坠雕刻还有这些画的时候，他用16年，连他的眼睛都坏掉，16年专门就是画圣经的这些故事，这么伟大。但是当时教会的带领的那一批人却把教会的奉献用不正当的手段要信徒有更多的奉献，所以教会非常的黑暗。今天科隆教堂你们说漂亮吗？漂亮的不得了。但是科隆教堂里面福音有复兴吗？我们就不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海德堡的教会，我们的礼拜堂没有像梵蒂冈这么样的豪华，没有像科隆教堂这么样的豪华，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里面的一颗生命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神就悦纳，神看重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果子。神不要让我们有茂密的清脆的树叶，但是往往没有结果子的那一棵树。我们教会的活动为的是兴趣吗？我们教会的节目为的是装饰吗？我们当注意，我们教会所有有关教会的活动 都应该是教会生命的果子，都应该是一棵无花树、无花果树所要结出来的无花果，让人吃了之后有营养、有丰盛，不再饥荒。今天很多教会用吸引人的方式来制造一些让人融入到教会里面的一种热闹的风波，所以用不同的形式宣传，好，到处找一些的去到其他的教会里面，制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让人看起来是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特殊现象，要让别人说你看我们是特别的，说你来我们这里，你来我们这里。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要求的不是那样，圣经里面要求的是什么？生命的果子。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说他们有亚伯拉罕的约，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西律所建的圣殿，他们以为说神就在那里，因为我们有圣殿，所以我们不缺乏什么，他们以为。但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悔改。耶稣基督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悔改。法利赛人、犹太人，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几千年神拣选他们，你们说他们手上有没有圣经？他们有圣经，他们知道神的话，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悔改。路加福音第三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一段经文。这是施洗约翰所宣讲对犹太人的这个福音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三章七到九节，好，找到，请。你问法利赛人、犹太人信不信神，他们说我们就是选民，我们相信神。但是现在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生命里面要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如果不悔改的果子，又说到今天的经文，斧子已经放在树根，耶稣基督已经咒诅了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就代表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里面真正的实质已经不再存在。弟兄姐妹，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是传统的基督徒，还是我们自己已经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拿我来说，我在1999年之前是传统的基督徒，因为我爸爸妈妈信耶稣，我就信耶稣，我信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你问我，我信耶稣就是了，烧香拜佛什么我都做。但是1999年之后我悔改了，我已经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已经蒙了圣灵的光照之后，我把我自己的心灵打开，求主来掌管我。所以很多时候今天我就会问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吗？我就会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会说我就是对的，你有多聪明啊，你算老几，我说了才算。我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情况，慢慢的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求主来掌管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自己生活的果子到底活在什么样的生活形式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在福音恩 点的里面，以悔改之恩相称的生命果子。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就会说结果子，结果子，我们就会说传福音之后领人归主的果子，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果子，但是今天的果子是在讲信仰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脱离情欲的果子。那么我们就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不符合圣经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观点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做一个审核。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第5章19到21节，慢慢的读，然后看看到底那里面的罪我有几个。加拉太书第5章19到21节，好，找到，一起念，请。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言。
我今天告诉你，现在就告诉你，行这样的事
大概我刚才念的时候，我就掐了手指头一数，大概有15种。我不知道在这里面我们会有几种，可能有时候会多一些，可能有时候会少一些，严重的大概可能会比较会少一些，但是这15种里面只要有一种，这样的人不能够什么承受什么呀，神的国，同样又是无花果树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常常的反省，圣经在这里面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很实际的，我们不是在讲抽象的，我们不是讲摸不着的，不是哲理，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在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就是这三方面。所以我们审核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小嫉妒，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猜测，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恼怒。我不知道海德堡教会有没有这个喝酒的这个习俗，或者说是喝酒的这个情况。喝酒跟醉酒是不一样的，喝酒是稍微一点点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病痛或者是身体需要的时候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只能够喝半斤的，如果喝了2斤，我们能够喝这么一点点的，喝了这么点，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已经越过了。所以喝酒有时候会越线，那这是要相当小心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是醉酒、荒言，荒言就是今天的话就是 party， 哇，很多人都在开 party， 今天一到周末，哇，我们就会从青年人的口中听到啊，我要去那里 party， 我要去那里 party， 很多人都在选择这些事情。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恼怒觉得不是那么大吧，不是那么大罪吧，但是你看到吗，20节的第一个是什么？拜偶像。其实恼怒的罪跟拜偶像的罪，圣经是放在什么一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大事情，我们需要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那是属肉体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如果我们里面还占据着这些的话，我们就是那棵无花果树，将来的审判就是咒诅。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倒空，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生命，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将我们每一天的时间交托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悔改，那要怎么样悔改？我们又回到加拉太书刚才的5章19到21节，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先努力让自己不要陷在这些情欲跟肉体的试探里面，好吗？好，我们现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立志， 我们要做一个结果子的人，我们就在就如的前面全部加一个不不不不不，全部加下去好吗？到了邪术的时候我们说不行，到了这个异端的时候不随好吗？不行邪术，不随异端，其他的全部加不好吗？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立一个心志，来，我们要悔改，我们不奸淫，不污秽，不邪大，不拜偶像，不行邪术，不仇恨，不争竞，不记恨，不恼怒，不结党，不纷争，不随异端，不嫉妒，不醉酒，不荒宴，不荒宴。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你看你把不一加，就会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警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好像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以至于我们自己因着我们的生命荣耀上帝，也让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求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